在入学前被诊断的自闭症小孩，一般都是要做这个智力评估、智力测试的
嗯。
呀。因为这个智力测试呢，就会让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孩子智力方面是正常的话，他可以去主流学校。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大概3到4成的小孩，有2个问题，就是有自闭症，还有就是智力障碍的问题。
嗯嗯。
所以呢，都必须要做一个智力测试来评估一下他们那入学的安排是如何。那么，就是另外一个需要知道的话，就是如果小孩是在年纪小的时候被诊断的话，那么他到入学前6到12个月之内，其实要做一个更新评估的。那在这个更新评估里面呢，我们也包括了这个智力测试。另外要再详细一点点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小孩他们的智力的障碍比较严重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个智力的测试。那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做一个我们叫成长发育的一个评估。那一般心理学家都会理解这一些就是的不一样，智力测试除了就是让老师知道他们的智力状况，来安排入学的准备出试以外呢，其实也会给家长一些关于他们智力范围的一些强项还有弱点的一些资料，比如说有些自闭症的小孩，他可能在这个非语言的那个智力方面比较强。但是在这个语言理解方面比较弱，那这一些的资料其实也会帮助老师去安排小孩日后的学习教材的。有谁可以做这一些的测试呢？那刚才说到，一般的心理学家都可以做这一些评估测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是最好找一些有自闭症特别的一些心理学家来做，因为我们知道哈，有自闭症的小孩有一部分呢也有行为上的困难，比如说他们不回应人呢，不合作，有一些专注力很低，也不能坐安安静静坐下来，做一些功课的，有一些也会发脾气，会扔东西，所以呢，有这些自闭症训练或者是经验的心理学家，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也知道怎么去配合这些的小孩。
所以说您刚刚提到哈，大概在孩子上学前的6到12个月里边做这个智力评估，来看他们可不可以上正常的学校。所以说这个评估结果出来就会是两个，一个是可以上正常学校，另外一个是不是就要说要上一些特殊学校，或者是专门面向自闭症孩子这样的学校哈。那想问一下，那如果这个结果出来是被评估为是可以进入普通学校学习的话，那我们也提到哈，自闭症孩子在很多行为方式方面跟普通孩子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这个学校方面的话，那他们需要为这样的自闭症孩子提供什么样特别的看护，或者说需不需要为他们制定一些特殊的学习方式呢？
那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其实在主流学校、普通学校上学的自闭症小孩，一般来说都需要额外的辅助的。那这是学校会跟教育局去申请拨款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怎样程度的帮助呢？其实是每一个小孩都不一样，就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定的。比如说，一些自闭症的小孩，他的症状比较浅的一些，他们呢所需要的帮助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在学校里面通常会有比如说是社交上面的一些帮助，在可能在学校的lunchtime，在 playground 上面，他们会有可能有一些老师看着他们，或是辅助他们跟其他小孩沟通，或者是学校会提供一些兴趣班，让这小孩不会自己一个人没有人跟他玩这样子。还有就是说，一些辅导员也可以开一些社交训练班，在学校里面给这些小孩多一点的社交训练。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学校可以用拨款来聘用一个辅助老师的另外一个老师来帮亲主任老师的一些工作。所以这些呢，都是按照不同小孩的情况而设的。那另外呢，有些时候呢，老师 也会根据小孩的智力测试结果来安排一些教材，比如说，他们可以用多一点的时间做一些图画、图片，来帮助小孩子学习。有些时候也会运用小孩一些强烈的兴趣来引导小孩。所以，就是在不同的范围，他们都会有不同安排。另外，有一些小孩呢，可能很聪明，就是不需要任何就是学习上的改动，但是主要的话，都可能专注在他们社交方面困难的那个方向来辅助他们。所以真的基本上是每一个小孩的状况都不一样。
好，那前面我们介绍了哈，普通学校可以为这些自闭症孩子提供些什么样的帮助哈。那我们前面也说到，如果不行的话，去的是特殊学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殊学校，相比普通学校来说的话，在哪些方面是很特殊的呢？
在澳洲特殊学校有一种，它呢的受训条件就是一个小孩必定他的智力的严重程度必定是中度或是严重程度才受训的。那这些特殊学校呢，它是整个学校都是收这样的学生，然后就是整个学校都提供这样类型的教育。那其他小孩如果没有智力问题，或是他们的智力障碍的程度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其实还有别的选择的。那他们呢，都会可能会安排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学班去上学。那这些特殊的班呢，其实是在主流学校里面的。OK，那所以这个分别就是他们这些特殊教育的一些学班或是学校，他们都是小班教育，比如说一班里面只有6到9个小孩，有一个老师，这一个老师呢也是受过特别的训练来帮助这一些小孩，还有除了一位老师以外，也有一个我们叫 teacher aid，就是辅助主任老师的一个人，所以就是两个老师带一班小班的教育，就是希望就是这一些的小孩他们的照顾是，就是对他们的照顾比较全面一点，也是受过特别训练的。那如果我再详细的讲一讲，就是如果不同的这。那个评估那个结果也是分类不同的班，在公立学校里面，如果是轻度的话，他们可以被安排到我们叫一个叫 multi category 的一个班，就是一定有就是2个病症以上的小孩才可以去的，比如说一些轻度的自闭症的小孩，或是轻度障碍的，两个加起来就可以去这个multi category。班，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自闭症的特别的班，我们叫 autism specific class。那么就是6个小孩一班，就只有这个自闭症的症状就可以了。除此以外呢，如果有中度的一些智力障碍的话，他们也有一个 IO class。或者严重程度，或者是 IS class，就是专门是给这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小孩来安排的。那这一些都是在主流学校里面的。OK，那这些呢都是公立学校在这个教育局所安排的。它除了公立学校以外呢，还有私立学校也有一些特殊的班可以给自闭症的小孩。那如果想知道多一些资料，可以去找这些我们在澳洲的天主教学校的网络，或是另外我们叫 Independent School 私立学校他们的网站也可以找到。另外呢，就是 Autism Spectrum Australia，我们 ASPEC 也有一些特殊的班是给自闭症小孩的，整个学校都是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是给自闭症小孩，还有我们也有一些的班是给自闭症小孩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可以到主流学校去融入这个主流学校来设的，所以在澳洲的话，在这个班的安排上面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我们
呀。
在之前哈谈到有关这个自闭症节目的时候，聊到当时哈这个家长接受这个孩子有自闭症状态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心情啊，相信很多家长当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很难以接受哈，觉得自己的孩子可能跟普通孩子没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样的心态会伴随他们很久，也包括我也听过一些家长说哈，就是说希望孩子说即便有自闭症啊，那上幼儿园或者是上学校的时候，也希望可以上普通的幼儿园，上普通的学校，因为觉得好像孩子跟普通孩子在一起的话，还有可能会变得更好。那一旦跟也同样有自闭症的孩子待时间长了，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所以说，好像一些家长也会比较排斥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就是专门为自闭症孩子设立的幼儿园或学校。那您觉得哈，就是说自闭症孩子之间彼此待时间长了，会让彼此之间的状况更糟糕？这样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吗？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忧虑的呀。我只能说，对，只能说，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通常都跟家长说，其实，入学要选学校，要选最好的学校的话，除了就是学习的那个照顾，那个学校的安排哈，其实也要照顾到这个小孩的心理社交的需求。还有这个学校能不能跟家长去合作？所以这样的条件下，主流学校可能有些时候是不适合的。那我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小孩他实际年龄是5岁，但是他的智力程度只有2岁半，那么如果那个家长是因为他想跟他自己的小孩跟其他普通小孩一起上学，学他们行为怎么样的。但是你要想哦，他的智力只有2岁半，那怎么可以跟同龄的小孩一起去学习数学呀、英文呢这一些科目呢？反而如果这个小孩安排到一些特别的班，然后老师按着他的需要，他的能力去安排教材的话，其实结果会更好的。所以，所以都是要考虑的，不单单就是说他在主流学校的那个，那家长的意愿，但是要看到在这个学校里面，小孩的其他方面的需要能够得到照顾嘛，在这些受过训练的老师，在他们的引导下，就是有一些行为是可以改变的，有些情况真的是避免不了，这小孩就会这样子呀。但是能够让就是家长放心的话，就是受过训练的老师总比没有受过训练的好。另外一个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特殊学校，我们叫 school for specific purposes，英文叫 SSP 这样哈。除了这个学校以外，其实其他的那些特殊的教班这些的都是在主流学校里面的。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学校方面也是希望就是有这些特别照顾的小孩，也能够跟普通小孩一起相处，也有这个交流的机会。所以，如果家长上希望他们跟普通小孩一起去交流的话，在这些特殊的班也有这个机会的。